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临近一周年的时候，英国国防部星期六的情报报告说，俄罗斯正面临艰难的选择。阿格纳集团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宣布停止招募囚犯计划。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正面临艰难的选择，俄罗斯现在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消耗他的军队，减少目标，或者进行进一步形式的动员。国防部还说，囚犯对乌克兰服役的热情可能会降低，因为乌克兰战场的现状实在太差。另一个可能的因素就是俄罗斯国防部和阿格纳集团之间越发直接对抗。白宫星期五宣布，拜登总统将在2月20号访问波兰，与波兰总统杜达和其他东欧的盟友举行会晤。拜登的访问日期接近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说，拜登此行将会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和乌克兰企在一起，不理需要几咁耐。在白宫宣布这个消息之前，俄罗斯星期五早上对乌克兰各地进行了大规模袭击，猛烈的军击将目标对准平民和平民基础设施，造成新的断电。据目前在基辅的美国之音记者切尼科娃说，乌克兰能源部长鲁哈申科证实，6个州的热力和水力发电设施以及高压设施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像讲话中说，俄罗斯的大规模袭击是对北约集体安全的挑战，这种恐怖能够而且必须被制止。局势最困难的州是扎波罗热、哈尔科夫和克梅利茨基。据乌克兰空军说，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71枚导弹中的61枚。泽连斯基说，不幸的是有被击中，不幸的是亦都有受害者。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六说，他命令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击落了一个在加拿大北部高空飞行的不明物体。美国军机一日之前在阿拉斯加上空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杜鲁多总理是在推特上宣布这个消息的。北美空防司令部冇几耐之前表示，他们侦测到一个物体在加拿大上空飞行。北美空防司令部未有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包括这个物体是什么时候首次被发现，或者是什么的物体。杜鲁多在推特上说，我命令击落一个侵犯加拿大领空的不明物体，北美空防司令部在育空地区上空击落了这个物体。加拿大和美国飞机都紧急升空，一架美国 F-22 战机成功向物体射击。这个是过去两个星期里面第三个侵犯北美空域的已知的物体。杜鲁多在第二条推文中说，我今日下午和拜登总统进行了交谈，加拿大军队现在将回收这个物体的残骸并进行分析，感谢北美空防司令部守卫北美的天空。一个中国疑似间谍气球之前在加拿大和美国领空飞行了将近一个星期，并且在上个礼拜被美国军机击落。美国军方星期五2月10号下午再次动用美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机 F-22 击落一个在美国阿拉斯加上空飞行的尚未确定身份的物体，击落的地点距离阿拉斯加海岸10英里。这个是美军在不到一个礼拜内的时间第二次击落空中飞行物体。上个礼拜六来自中国的一个间谍气球在美国领空上漂移几日之后，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沿岸附近上空被击毁。江大楼说，第二个被击落的物体在星期四晚上首次进入美国领空，在阿拉斯加东北部上空移动时被美国军方跟踪，飞行高度为12000米，约40000英尺，其大小与一辆小型汽车差不多，与先前被击落的那个中国间谍气球相比要小很多。五角大楼仲认为，目前未有迹象显示这个物体是可以操纵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五表示，虽然这个在高空飞行的物体的具体样子尚不清楚，但它对民航飞机的安全构成合理的威胁。科比仲表示，这个物体与美国境内发现的那个间谍气球不同，它上面未有悬挂有效载荷。科比说，我们将它称为一个物体，是我们目前能够作出最好的描述。印度财团阿达尼集团危机这个星期演变为一场政治风暴，反对派试图将印度政府和这一场丑闻联系在一起。 印度总理莫迪作出反击，声称印度14亿人的信任将会帮助他打破针对他的这些虚假指控。美国投资公司兴登堡研究在1月14号发表一份做空阿达尼公司的报告，报告说阿达尼集团存在财务造假和股价操纵问题，同时他旗下的多间公司财务状况不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报告发表之后，阿达尼旗下企业的股价集体跳水，一个礼拜内蒸发了近一半，到目前为止市值减少了近1000亿美元。阿达尼集团对这些指控进行反驳，称这些讲法毫无根据，显示出兴登堡研究对印度法律缺乏了解。印度反对党把这个机会攻击印度政府和总理莫迪，称他们同这个集团和集团创办人亿万富翁高塔姆阿达尼关系密切。反对党议员还几次打乱了议会的议程，要求对政府和阿达尼集团的关系展开调查，还有一些反对党支持者上街举行抗议示威。星期六2月11号，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的地震已经过去了五日，救人的行动仍然继续进行，但是仍然埋在成堆瓦砾废墟中下，生命的存活希望在度迅速下降。联合国救援事务负责人称，这次地震灾难是该地区100年来最严重的。美国为了加快救援物资的运送速度而宣布对叙利亚制裁暂停180日。联合国人道救援行动负责人格里斐斯星期六2月11号在这次地震震央所在地土耳其卡拉曼马拉斯市举行了记者会。格里斐斯称，这一场发生在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西北部的大地震是这个地区100年来最严重的灾难。联合国副秘书长格里斐斯赞扬土耳其的灾难响应是非常了不起，他还向路透社表示，希望叙利亚境内的救援物资能够运送到去政府控制区，亦都能够运抵反对派控制区，但是他表示这方面的情况目前不是太清楚。在星期六，土耳其的救援队在土耳其加济安泰普省的努尔达格镇在一个午后之家，从他们的倒塌房屋里面救了出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晚发表的国情之文演说当中说，美国寻求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但是他亦都发出警告，话如果中国威胁是美国的主权，将会采取行动保护国家。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话，拜登政府的基本对华政策将会保持不变。在2023年初，美中关系刚展示的回暖的前景正是变得越发暗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拜登总统的这次国情之文演说将主要篇幅放在美国各类议题上面，对中国挑战的着墨并不多。他的讲话着重谈到了自己的经济以及立法成就，包括美国的失业率正在是处于5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汽油价格大幅下降，通胀得到了缓解。2021年通过的规模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开始发挥效力。去年拜登总统支持的两项重要立法，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是降低通胀法案的，都是获得到通过。新冠病毒大流行三年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已经是基本恢复到正常状态，他亦都呼吁重新夺回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同他合作，解决提升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不过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前主任兼高级研究员李罕瑜则是认为，拜登总统国情之文演说的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围绕着美国如何赢得和中国的竞争展开，其中主要包括拜登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以及重大的立法议程。李罕瑜说，我认为演说的要点是美国准备好调整国内政策以及外交政策，使到它围绕着和中国的竞争上面。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都可以影响到这些竞争，我们准备好实施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在美国采购材料等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还有高科技的领域，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面适用于同中国的竞争，而且正在是同意拜登希望的方式进行。拜登说，由于采取恰当的政策，今日我们处在几十年以来最强大的地位，来同中国或者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竞争。 拜登总统在讲话当中提到美国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之后，随即谈起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他说，我们表明，我向习近平主席表明，我是和他多次的亲自交谈，我们寻求竞争而不是冲突。非党派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表示，希求事件之后，拜登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表明，他的中国战略将会基本是保持不变。他在一封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拜登总统在关于美中关系的部分明确地表示，他是寻求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他还正确地认识到，赢得对中国的挑战将会需要两党全社会的努力。但是辛格尔顿亦都指出，拜登的演讲未能够赢得同中国竞争给出是明确的定义，落入了将大国竞争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陷阱当中。拜登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大约一个星期前，一个中国侦察气球侵入美国的领空长达数日之久，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舆论以及民众的高度关注。虽然气球最终被成功击落，但是围绕着拜登政府是否及时有力地处理事件的讨论并未消去，这个亦都使到拜登总统本人承受压力。拜登总统并未有演说当中是没有直接点名地提到了中国气球事件。他说，在能够推进美国利益并且造福世界的领域，我是致力于与中国共事，但是毋庸置疑，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表明的这样，如果中国威胁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是做到了。辛格尔顿批评拜登总统未能够明确地展明政府将会采取哪些的具体措施，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说，拜登未有向焦虑的美国公众保证，在中国针对美国最敏感的军事设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秘密监视活动之后，他打算采取哪些的具体措施。但是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局资深主任的李罕瑜认为，在中国气球问题上面，对拜登总统的批评是带有党派色彩。李罕瑜表示，我认为对允许这个气球穿越整个美国，然后在它进入大西洋海岸线的时候将它击落的批评，坦白地说，确是带了党派的色彩以及是不明智，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纷争，而不是出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者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利益。共和党人抨击拜登在气球飞越美国全境之后才将它击落，是向北京示弱的表现。北京则是抨击华盛顿用武力将气球击落是反应过度。拜登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说的时候强调，中国的挑战应该是团结两党的要素。他说，赢得竞争应该是将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我们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重大挑战。对于拜登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月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我们反对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关系，打着竞争的旗号对一国进行污蔑抹黑。李罕瑜说，北京在处理气球事件上面的做法越来越突显，在有机会采取更柔以及是方法来更强硬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国几乎都是选择采取更强硬的方法，这个对缓和双边关系是没有帮助。李罕瑜表示，北京在处理气球事件上面的做法越来越突显，在有机会采取更柔和方法的或者是更强硬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国几乎都是选择采取更强硬的方法，这个对缓和双边关系是没有帮助。在气球事件之前，华盛顿和北京原本打算缓和紧张的双边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本将会访问中国，跟进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目的是推动重新构建美中关系的基础，建立一些的程序以及机制，以便能够处理好目前关系的当中的一些的紧张，现时访问被无限期推迟。华盛顿知名美中关系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总统为美中关系设置底线，以防止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目标将会面临着挑战。他说，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未来几个月的日程安排将会挤压稳定关系的空间。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月，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加州的共和党人麦卡锡可能会访问台湾，这个几乎肯定会进一步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晚间国情之文演讲当中多次提到中国，表达了与中国继续竞争的决心，但亦都再次承诺将会在能够促进美国利益的议题上与中国合作。拜登有关中国的言论在推特上引起了观察人士的不同反应，一些人批评拜登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够强硬，但亦都有人担心拜登的对华政策会进一步加剧冲突。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是拜登在国情之文讲话当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外国，拜登还是不点名地提及到上个星期的中国侦察气球事件。他说，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表明的这样，如果中国威胁到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到了。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中国事务记者冯哲宏在拜登演讲结束之后指出，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中国被提及的次数高于其他的任何国家，就算是他未有提到的时候，他亦都是拜登演讲当中多个主题里面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半导体、通货膨胀还是鸦片危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过去几十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拜登在星期二晚的讲话当中并未有提到台湾。不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CNN 资深国际事务特约记者瑞普利认为，拜登的讲话其实涉及了不少与台湾有关的议题。他写话，当他所讲的他是美国带领的联盟抵挡罪普京的战争的时候，拜登说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但是他的言辞有些像是在这里与台湾激决，并且对中国侧目而视。另外一个拜登未有提到的议题是他对中国施加的芯片禁令，这个禁令被普遍认为是将严重限制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美国国家评论杂志资深政治特约记者吉拉迪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表示，美国限制中国政府获取高科技半导体芯片的努力看上来是卓有成效，这个是少数能够令到我称赞拜登政府做得不错的机会，拜登却是不想谈及到他。在如何总体评论拜登的国情咨文讲话上面，美国对华强硬派和温和派的观察人士的反应大不相同。美国评论人士作家张家敦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敌意需要是美国更加强硬地回应，拜登2023年的国情咨文的中国部分用十年前的标准看是很适当的，但是如今说我们在跟这个的政权竞争的是错误的，从中国侦察气球事件能够清晰地看到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和平相处，中共对我们开启了不受限制的战争。但是左派活动人士全球正义组织主任周尧多则是担心，当前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会导致两国的冲突继续加深，拜登当局认为美中经济关系必须要改变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最基础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陷入了零和博弈的竞争当中，而目前拜登的战略只会恶化这些的因素。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当中出乎意料地多次脱稿即兴发挥，在谈到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竞争的时候，他说专制的政体变得是更加虚弱而不是更强大，话给我知有没有任何一位是世界领导人想跟习近平互换位置，话给我知有任何一位吗？有任何一位吗？这段的说话引起了一些的疑惑，观察人士一时之间不太确定拜登想要表达些什么。大西洋月刊写手尼克尔斯是表示，他的理解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用来放大中国，而现实是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这里汗流浃背，祈祷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很多观察人士随即指出，包括普京、金正恩在内的威权主义领导人或者一些的小国领袖并不介意拥有中国如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说，不幸的是有好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会很乐于与中国交换位置，拜登不应该突然冒出这样一句有关中国的令人不解又搞坏了的即兴发挥。但是保守派时政媒体的主编哥德伯格则是认为， 这句说话亦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同意这一点，中共对人民的恐惧并不亚于人民对他的恐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晚间国情咨文演讲当中多次提到中国，表达了与中国继续竞争的决心，但也再次承诺将会在能够促进美国利益的议题上与中国合作。拜登有关中国的言论在推特上引起了观察人士的不同反应，一些人批评拜登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够强硬，但也有人担心拜登的对华政策会进一步加剧冲突。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是拜登在国情咨文讲话当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外国。拜登还是不点名地提及到上个星期的中国侦察气球事件。他说，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表明的这样，如果中国威胁到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到了。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中国事务记者冯哲宏在拜登演讲结束之后指出，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中国被提及的次数高于其他的任何国家。就算是他未有提到的时候，他亦都是拜登演讲当中多个主题里面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半导体、通货膨胀还是鸦片危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过去几十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拜登在星期二晚的讲话当中并未有提到台湾。不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CNN 资深国际事务特约记者瑞普利认为，拜登的讲话其实涉及了不少与台湾有关的议题。他写话，当他所讲的他是美国带领的联盟抵挡罪普京的战争的时候，拜登话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但是他的言辞有些罪是在度与台湾激权，并且是对中国侧目而视。另外一个拜登未有提到的议题是他对中国施加的芯片禁令，这个禁令被普遍认为是将严重限制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美国国家评论杂志资深政治特约记者吉拉迪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表示，美国限制中国政府获取高科技半导体芯片的努力看上来是卓有成效，这个是少数能够令到我称赞拜登政府做得不错的机会，拜登却是不想谈及到他。在如何总体评论拜登的国情咨文讲话上面，美国对华强硬派和温和派的观察人士的反应大不相同。美国评论人士作家张家敦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敌意需要是美国更加强硬地回应。拜登2023年的国情咨文的中国部分用十年前的标准看是很适当的，但是如今说我们在跟这个的政权竞争的是错误的。从中国侦察气球事件能够清晰地看到，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和平相处，中共对我们开启了不受限制的战争。但是左派活动人士全球正义组织主任周尧多则是担心，当前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会导致两国的冲突继续加深，拜登当局认为美中经济关系必须要改变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最基础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陷入了零和博弈的竞争当中，而目前拜登的战略只会恶化这些的因素。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当中出乎意料地多次脱稿即兴发挥，在谈到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竞争的时候，他说专制的政体变得是更加虚弱而不是更强大。话给我知，有没有任何一位是世界领导人想跟习近平互换位置？话给我知，有任何一位吗？有任何一位吗？这段的说话引起了一些疑惑，观察人士一时之间不太确定拜登想要表达些什么。大西洋月刊写手尼克尔斯是表示，他的理解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用来放大中国，而现实是他们的领导人每日都在这里汗流浃背，祈祷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很多观察人士随即指出，包括普京、金正恩在内的威权主义领导人或者一些小国领袖并不介意拥有中国如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话：不幸嘅系，有好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会好乐于同中国交换位置，拜登唔应该突然冒出咁样一句有关中国嘅令人不解又搞坏咗嘅即兴发挥。但系保守派时政媒体嘅主编哥德伯格则系认为呢句说话亦都有一定嘅道理。我同意呢一点，中共对人民嘅恐惧并不亚于人民对佢嘅恐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禁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呼声是越来越大，中国总部因此亦都加大了对美国政坛的游说，同时展开魅力攻势，试图说明 TikTok 可以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批评者说 TikTok 的游说的工作可能分散美国国会有关限制他们营运的立法的力度，唯有全面禁用才能够保护数据不受北京干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TikTok 在公关工作上主动出击的直接原因，与其与美国政府外国投资委员会谈判陷入停滞。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在数据安全保障问题上面与 TikTok 进行的谈判进行了两年，但是迟迟未能够达成协议。字节跳动首席法律顾问安德森今年一月对纽约时报表示，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谈判自去年秋季就陷入了停滞之后，该公司开始转变对策。他说有必要加快解释，说明我们准备好的举措以及对国家安全进程的投入力度。一名曾经为共和党籍参议员担任幕僚长的评论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 CFIUS 审查的机密性，很难从中收集信息。不过他是预计 CFIUS 将对禁止 TikTok 保持犹豫。这个要求匿名的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没有彻底的禁令，中国的 TikTok 数据管道将会继续存在。分析人士认为，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亦即是 CFIUS 达成协议，进而持续在美国运作，是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 TikTok 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另外两种的处置方案将会更加严厉，美国政府全面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营，或者是迫使到字节跳动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战略科技项目主任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CFIUS 谈判举报不前的每一个月，对 TikTok 来讲都意味着离某种禁令更加接近一步。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字节跳动公司2022年在美国的政治游说总共是花费了近540万美元。预计今年这个数字还会增加，为了避免被禁的命运， TikTok 在美国政坛以及智库圈是展开了魅力攻势，试图表明在美国的运作可以不受北京影响。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会在3月23号在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作证，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亦都计划在3月就一项禁止在美国使用 TikTok 的法案进行投票。 TikTok 美洲业务部的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曼2月1号与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会面，试图说明该公司计划推出的数据管理方案。加拉格尔的发言人随后对外界表示， TikTok 的理据没有说服力。美国联邦政府、美国各个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都已经下令禁止在政府的电子设备上面安装以及使用 TikTok， 但是 TikTok 的批评者呼吁应该在全国禁用，该个程式在美国的使用人数超过1亿。美国国会多名议员已经是推出利用经济手段禁止 TikTok 在美国营运的法案。刘易斯说，彻底禁止将会是困难的，因为 TikTok 是属于言论，这个是受保护的言论，但是美国政府可以禁止金融交易，这个是有可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1月25号宣布推出禁止美国设备使用 TikTok 法案，这个法案将会指示美国总统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 IEEPA 阻止同禁止美國實體同 TikTok 嘅母公司直接跳動交易，並且對試圖逃避呢啲制裁嘅實體處以係嚴厲嘅罰款。共和黨籍議員巴克推出嘅呢個法案嘅國會眾議院嘅對應版本。去年12月，國會共和黨籍參議員魯比奧推出咗一項旨在係向全美禁止 TikTok 運營嘅法案。法案試圖禁止中國、俄羅斯等重點受關注嘅國家嘅社交媒體公司，以及係受呢啲嘅國家影響嘅社媒平台同美國實體進行交易。呢項法案係得到咗民主黨人嘅支持，因此受到格外嘅關注。國會民主黨籍眾議員克里什納穆迪在同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联合支持这项提案，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对禁用 TikTok 表达了支持的立场。民主党籍参议员班内特在2月2号致函向美国苹果和谷歌公司，要求他们在他们的应用商店里面将 TikTok 下架。美国通过立法禁止 TikTok 之路仲是很漫长，相关的提案如果在众议院通过，仲是需要在参议院获得60票以上的多数。CSIS 的刘易斯说，大家很喜欢 TikTok， 如果美国禁止它，大家不会感到高兴，所以要想一个是有机有效又在政治上是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美国数字进步研究所主席电信法规律师蔡爷是对这个提案在国会闯关通过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他说，禁用 TikTok 的呼声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已经出现，而 TikTok 至今在美国市场安然无恙，说明游说工作产生了某种的效果。蔡爷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层面会如何分解。如果更多的民主党人支持 TikTok， 这样霍利参议员会更加难推动他的议案。蔡爷认为目前整体政治风向对 TikTok 是不利，民主党人可能推出较为温和的限制 TikTok 的提案，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分散焦点，令到更加强硬的一派的议案是受阻。如果出现了另外一部的议案，没有霍利的议案走得那么远，你真的能够令到那些的呼吁全面禁止 TikTok 的共和党人去支持另一部议案吗？蔡爷说，游说努力会在各方之间是制造更多的隔阂。从 TikTok 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一种的成功，因为如果你让大家都陷入停滞，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做些什么事令到各方成员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行事，这个就意味着什么都完成不到。与此同时， TikTok 希望展现更多的透明度，表明自己不受北京控制。上个星期， TikTok 邀请众多的美国媒体记者参观他们位于洛杉矶附近的透明与问责中心。 TikTok 方面表示，该中心对政策、内容议题以及安全问题的领域的专家开放，预计字节跳动还将在华盛顿、都柏林以及新加坡开设这样的中心。美国新闻网站表示， TikTok 通过一中心是展示该个平台如何操作算法，亦是进行内容调整，但是不是特别有启发性。但是 TikTok 方面十分之看重是介绍如何将部分美国业务从中国剥离，但是同时保持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对它的所有权。TikTok 和美国政府的谈判焦点之一就是 TikTok 保证将美国用户的数据保存在美国的服务器，并且由一个监督委员会负责确保数据不会流向中国，并且防止中国审查或者操纵该个平台上面的信息。按照这项的安排，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的格骨文将会为 TikTok 提供美国境内的数据储存服务， TikTok 内部称之为是德州项目。为了打消外界对北京总部对他所有道歉是中国政府影响 TikTok 的担忧， TikTok 提议将美国的业务置于一个独立的公司实体。这个新组织将有一个独立的董事会，由 CFIUS 批准，预计将在2500名的员工运行 TikTok 美国版本，并且是审核他们美国的内容调整政策。 TikTok 表示，基于咁样嘅公司结构，亦系基于美国嘅技术基础设施 ，TikTok 嘅美国版本运作可以将佢同中国总部系隔离开咧。TikTok 嘅长期批评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钦通过推特发文话，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流动巨大， TikTok 的这个提议实际上是将监管的责任以及压力转嫁给美国政府。他说，中国通讯技术巨头华为之前在欧洲作出过类似的安排，但结果证明数据安全无法得以保障。他说， TikTok 强调了防止数据流出美国的努力，但问题是在于数据不需要流出美国，亦都可以被直接跳动，并最终是被中国共产党所利用。科钦仲指出， TikTok 提出的源代码检查以及是监控毫无意义，社交媒体平台运行的数千万行的代码数量难以通过人工的监控来捕捉，即使是 TikTok 的每一行代码都经过了初步的审查以及验证，亦都无法在如此庞大而且经常更新的代码库上面保持可靠的实时态势感知，只需要几行的代码就可以引入一个严重的漏洞。第三方审查人员将会依赖 TikTok 披露我们无法指望的所有更改。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表示，问题是无论他们提供什么的提议，只要 TikTok 还是一个字节跳动所有的实体，就无法完全将数据屏蔽和中国政府之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华盛顿报道。
超过10万香港人透过 BNO 签证搬到英国，但是绝大多数都没办法是取回他们在香港的退休金。英国国会一个小组批评英国银行道德有损，建议英国政府是找出对策。下面美国之音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星期二发表报告，批评包括汇丰的英国银行拒绝向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的人全数发还他们的强制性公积金，而且配合实施香港国安法打压香港人权。小组在2021年9月开始收集相关证据，当中包括流亡海外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以及7位匿名的香港人提供的资料。许智峰在报告发布会说，汇丰在他宣布流亡之后冻结他和家人的账户，他亦都无法领取他的强积金。他说，这个包括我以往对强积金的供款以及我过往的存款，这个是我的私有财产，但我永远都拿不回，只因为我批评北京和香港政府，因为香港国安法，这个是不文明而且无理的。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英国推出 BNO 签证给持有那本护照的香港人搬到英国，至今已经有接近15万人获批签证。在香港，所有在职人士和他们的雇主都要供款强积金，一般要届满65岁才可以拿得回。其中一个可以提早取回的条件是证明自己将会永久离开香港。报告列出一些香港人的电邮，内容说即使他们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打算永久在当地居住，本来应该符合领取强积金的条件，但是香港政府并不承认 BNO 签证的地位，因此银行亦都不肯退还强积金。一个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两年不愿意公开身份的香港人在发布会说，他供款强积金20年合共超过港币100万，但最快只能够在几年之后他成为英国公民之后才可以领取强积金。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主席金文康说，汇丰的行为涉及打压人权，汇丰或者以为他们的行为是有助他们的商业利益、股东的利益，但是讲到底，营运银行营商在于尊重，不只是对于法律条文的尊重，而且是对法律的精神的尊重。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了一种令银行和商业成功的环境。汇丰选择了一个我们认为是道德上错误的立场，迟早他们会发现这个对他们和股东都没有好处。 報告建議內政部、財政部和其他相關的英國政府部門需要更詳細研究應對拒絕發還強積金的方法，考慮另類方法，例如內政部可以向 BNO 簽證人士發出另一種文件，以便香港人可以用這一份文件來取回強積金。報告亦都建議英國政府要求英國銀行將香港民主派的戶口解凍。另一個建議是英國政府應該制裁侵犯香港人權的中國共產黨官員、香港政府官員、香港警察和中國國安人員。建議制裁的方法包括使用馬格尼茲基法形式的法律，或者考慮以中國已經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為制裁的理由，又或者是使用英國的反制黑錢法制裁。在1月中，有工黨議員書面提問關於強積金的問題，主管印太事務的外交部國務大臣卓雅敏在回應說，英國官員已經跟香港相關機構交涉，敦促對方給 BNO 簽證人士能夠盡早取回強積金，而他們的待遇應該跟其他護照的持有人一樣。匯豐銀行在回應小組的聲明裡面說，他們尊重人權，但是需要遵守銀行有營運的地方的法律和監管機構的指示。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好啦，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
1861年七月，北方联邦部队与南方的邦联部队在距离华盛顿不够50公里处的马纳萨斯打响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第一战，又称布尔契战役。北方部队英勇作战，但是南方邦联两股力量联手击退北方的进攻。北方本来以为布尔契战役会赢，他们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打了大胜仗的话，南方邦联就会立即土崩瓦解。布尔契一役战败之后，北方开始担心南方会夺取首都华盛顿，所以需要迅速训练士兵。林肯总统将这个重担交给了年仅34岁的麦克莱伦将军。麦克莱伦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保卫华盛顿的安全，第二是组建军队对维吉尼亚的敌军发动攻击。麦克莱伦立即行动，在华盛顿周围部署了数千人的兵力，并建造48个堡垒。这些措施全部到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更多的行动。麦克莱伦对妻子说，我要按部就班培养一支百战百胜的队伍，一旦我觉得这支部队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具备强大的作战能力，我就要迫使南方叛军和我们一决胜负。麦克莱伦为迟迟按兵不动提出各种藉口，给林肯带来不少麻烦。公众舆论、媒体和政客都要求麦克莱伦采取行动，他们希望打赢这场战争，而且最好马上就赢。麦克莱伦率领的波托马克军团是北方联邦最强大的一支部队，但是并非唯一的部队。北方的其他部队在美国西部和邦联兵力作战。而同时，南方邦联部队已经北上，从田纳西进入南北交界处的肯塔基。他们在肯塔基南部建立堡垒等防御据点，并尽量切断铁路和河流的运输线。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北方联邦部队穿过肯塔基入侵南部地区。当地的北方联邦指挥官之一是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格兰特曾经在陆军服役20年，参加过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而且还因为勇敢善战而受到表彰。 战争结束后，格兰特被调到一个远离妻子家人的营地。格兰特好满意远离家人的生活，亦不希望做一个和平时期的军官，因此开始酗酒，经常惹麻烦。1854年他被要求退役。南北战争打响之后，格兰特在伊利诺伊组织了一支无偿服役的志愿军。在一个国会议员的帮助下，格兰特摇身一变成为将军。北方联邦部队的其他将领都很了解格兰特，大家对格兰特的能力缺乏信心，觉得他肯定会一败涂地。但是格兰特对自己和手下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能够迫使南方邦联士兵退出肯塔基和田纳西，这样他就可以长驱直入，南下密西西比。不过田纳西境内靠近肯塔基边界的两座南方邦联的堡垒挡住了格兰特的去路。北方联邦海军炮舰攻占了其中之一田纳西河沿岸的亨利军事城堡，这个城堡防守松懈，格兰特率领部下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而另外一个城堡是没有几远的坎帕兰河沿岸的杜尔逊军事城堡，这个城堡比较坚固，有20000人把守。格兰特包围城堡之后，叫海军炮舰轰炸，战斗足足持续了好几日。南方邦联士兵一度试图突围，他们冲破北方联邦部队的封锁圈后开始撤退，谁知指挥官突然变卦，觉得不能够这样做，下令士兵撤回城堡。这样一来，南方邦联部队除了投降别无选择。城堡里面的守军决定投降，指挥官传讯给格兰特，问他投降有什么条件。格兰特回答很简单，无条件立即投降就是唯一的条件。格兰特将军不单止占领了杜尔逊军事城堡，还捉住了14000名俘虏，这个是南北战争开始以来北方联邦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格兰特将军成为英雄，报纸称他是无条件投降格兰特。杜尔逊城堡失守后，南方邦联部队退出田纳西向南撤退，在密西西比的科林斯重新集结。南方将领希望建立一支雄厚大军拦住格兰特的进攻，不过他们的动作一定要快，因为格兰特已经率领40000大军直奔科林斯而来。而另外庞布尔率领35000人还要在沿途与格兰特会师。格兰特率先抵达会师地点，在距离科林斯30公里处的一个叫做夏洛教堂的议事大厅等候布尔。而同时南方邦联部队指挥官艾伯特·约翰逊亦在等待。约翰逊手下有40000多人，同格兰特的兵力差不多，他还有另外20000援兵。约翰逊得知格兰特就在附近之后，决定不再等待，立即进攻。约翰逊的行动打了北方联邦部队的一个措手不及，北方部队指挥官觉得约翰逊的兵力不够强大，不信约翰逊已经出动。北方部队没有建立任何防守攻势，结果战斗打响时，他们完全没有防备和保护。 洛一战是南北战争最血腥的一场战役，战斗不单止一场，而是很多场，战线拉得很长，交战双方如果不是远距离对射就近距离肉搏，很快就死伤遍地，鲜血染红了整个战场。起初南方邦联士兵迫使格兰特的部队后撤，只要再冲破一道防线，胜利就属于他们。但是战斗过程中，约翰逊将军腿部受伤，子弹穿透动脉，医护人员赶到前就因流血过多不幸身亡。南方邦联部队下落一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烟消云散。第二日战斗重新打响前，布尔将军援兵已到，南方邦联部队后撤，北方联邦部队没有再乘胜追击。夏洛战役使美国南北方的人都意识到战争的恐怖，夏洛一词就等同于死亡和毁灭。这个是西方世界第一次有多达十万人参加的战斗，亦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尝到现代战争的血腥。参加过夏洛战役的一个士兵说，太惊人，太可怕了，我希望上帝不要再给我看到这样的事。北方联邦部队赢得夏洛战役，但是亦为胜利付出惨重的代价，多达13000名联邦士兵伤亡或者是下落不明。南方邦联部队亦有10000多人伤亡。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北方一片欢腾，但是当民众得知伤亡咁惨重之后，喜悦立即变为愤怒。大家觉得这个都是格兰特的错，要林肯解除他的职务。林肯对自己的两员大将麦克莱伦和格兰特左右权衡，这两个人截然不同。麦克莱伦组织了军队，但是按兵不动，格兰特亦组织军队并立即投入战斗。林肯提到格兰特的时候说，我不能够没有这个人，他是斗士。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也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夏威夷度假，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Pale in comparison 以及 Blown away。
Larry， 我简直不信今天是我们在夏威夷的最后一天，真的不舍得走啊。
I know. I feel like we just got here, and now we already have to think about going back home.
所以我们就要珍惜这最后一日。不如我们玩得刺激点，空中跳伞怎么样？
Skydiving? Wow, that would really be crazy. All of our other activities would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skydiving.
Pale in comparison? 这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pales in comparison when it is much smaller or less significant than something else.
Oh, pale in comparison 就是远远比不上，逊色很多。你是说和空中跳伞相比，我们在夏威夷玩的其他东西就逊色很多，简直差得太远。
Exactly. Or,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John decided to accept a new job at a different company because his old salary pal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ne he was offered.
你是说 John 跳槽到一间新公司，因为人家给他的薪水比原来公司高很多？
Right, but I don't know about skydiving, Li Hua. It sounds really dangerous.
不用怕，就算你在马路上行，都可能扭亲手脚的啦。难道你因为担心这样就不出门了吗？
True, but I think the danger of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pales in comparison to the danger of skydiving.
好了，那我们去坐直升机，可以在空中看看美丽的夏威夷。
I agree. I think the natural scenery back home pal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incredible natural scenery here.
咁当然啦，不过虽然夏威夷景色宜人，但系物价比其他地方贵。我哋坐直升机肯定要用好多钱啊。
You're right. The prices of things back home really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ices in Hawaii.
但系我哋都嚟咗啦，唔去肯定会遗憾嘅。
I think you're right. Let's do it.
Larry, 点啊？呢次坐直升机真系唔错啩
？Yeah, that was great. I was really blown away by how beautiful the natural scenery was.
Blown away? 被风吹走？你冇被风吹走啊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you were blown away by something, that means that you were really amazed.
哦，原来 be blown away 就系感到震惊嘅意思。你系话我哋喺空中睇到嘅美丽景色，简直系令到你惊讶
？Right. Here is another example.When I went to the Sichuan restaurant, I knew the food would be a little spicy, but I was really blown away by just how spicy it was.
Oh, 虽然你本来就知道四川菜辣，但系直到真系将川菜食到嘴里边，先至发现佢哋比你想象辣好多。诶，系啊 ，Larry， 嗰日我哋去钓鱼，我嘅钓鱼技术有冇令你 blown away？ 对我刮目相看呢？
Li Hua, I'm sorry to say that I was not blown away by your fishing skills. Just catching one big fish on your first try is beginner's luck.
钓到鱼是我好运，梗系唔系啦。诶，系啦，我仲听人讲过 blow their mind， 咁系咪同一个意思啊
？Exactly. For example, I had seen pictures of the Grand Canyon in books, but when I finally went there, seeing it in person really blew my mind.
大峡谷嘅美景的确会使人叹为观止。哎、是了上次我煮的麻婆豆腐都会令到你印象深刻吧
Absolutely. When I tasted your mabo tofu for the first time, it completely blew my mind. I couldn't believe how delicious it was.
哈哈真是懂得讲话了。哎、是啊我们下午要早点出发去机场啊千万不要塞车。
I know. I was blown away by how crowded the airport was when we landed.
不过比起纽约的交通这里就算不错的了。
Oh, sure.The lines at the airport are pale here in comparison to big U.S. cities.
讲到纽约，马上就要翻去，又要翻工，真系闷啊！
李华 ，I've just one rule for going on vacation: never mention wor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ale in comparison， 表示就唔能够比较，信息好多咁解；而另一个咧就系。Blown away 意思就是指大吃一惊。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